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230页第二行开始，经文先念一段，各位对一下。彼想本全机，直令摄心住，住成心所住，云何或圆通？从这开始，一个那么继续讲这个玄啊，这个玄这个法门呢 啊，因为法门呢，前面把这个五根讲完了，讲完之后嘛，讲这个这个识，识呢有这个耳识、眼耳鼻舌身这个这些识，那么眼识、耳识上回也说过了。刚才念的是鼻识，鼻识在这里讲鼻想啊，这里说鼻想本全机，这个在前面的这个长行里面所讲的，那是由这个僧陀罗啊难陀。他这位尊者呀，他是由这个鼻识啊来入了圆通的。那么这里就讲鼻识啊，他是能够从这个方法可以入圆通，但是初学的人呢，用这个方法用不上。我们这个鼻想就是鼻识了，这里啊本是全机啊，当初这个僧陀罗尊者他这个观这个用鼻识的这个观怎么观法呢？他是用这个眼睛那个下垂，不看远地方，只看什么呢？只看这个我们人人的这个鼻子啊、鼻端呢、鼻尖子上面呢，他专门看这个鼻子这个下端。看下端的时候啊，做一个观想，就是在鼻子这个下端这个上面呢，有一个白点子，说白点子，这都是观想。先叫他想象自己的鼻端上面呢，一个白白的这么一个白点，那么就是这样，日久天长的这么观，心思不要用到别处，就看这个鼻端，这叫鼻想。那么这个有这个他，结果他就用这一个法观成功了，观成功就是得了这个圆通法门了。彼想本全机啊，有鼻识来观这个鼻端子啊，那个这叫鼻识，那个如的，这叫本来就是全机的。全机啊是全巧，机就针对这个人的根基来的。比如说这个僧陀罗僧陀罗尊者他的这个 他这个根基呀、啊，适合用这个方法，因此佛呢就传给他这个方法，全就是善巧方便的。所谓善巧方便说，同样这个法，他用这个法呢就能以成功，别人用的这个法呢不对机，那就是别人就不能成功的。就针对他这个根基来讲的话，就是全机，是善巧方便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指令摄心珠啊，只是这个指啊，就是仅限于令，就使得仅能使得这个什么呢，摄心珠啊，摄就是收摄，把这个修行的人的心呢、啊、他原来这个心是不能够定的，那么用这个方法呢，把他那个不能定的、不能入定的这个散乱心呢、啊，能够收拾起来，收些珠就定在一个地方，就摄心珠，那就是定什么呢？定在这个鼻端上面，嗯，那么就把他的这个心呢、啊，就是本来这个心是到处跑了、散乱的了，把那个到处跑的心呢、啊，不要到处乱攀缘了。摄回来就收回来，收回来就放在这个鼻端上面，就住在这个鼻端上面，定于一啊，定在这一个境界上面，就摄心住。这第三句，住成心所住啊，住成了。你这个定在鼻端上面这个境界呀、啊，你心呢、啊，原来是心是不住在这里，后来你用这个方法把你心呢、啊、收回来住在这个上面。可是住在上面，虽然你心虽然定是不错，定了、啊，住成了，你这个心能够定在这里就成了。然而成是成了。这个不是究竟的，哎，住一成的时候啊，这个心所住，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呢？是为你的心所住了。那就比如说，你把你这个心啊，心是能够住的，你这个鼻端的这个境界是所住的。你这个心是住在这个鼻端上面的，这个鼻端这个境界就变成你所住的这一个东西了。那你这个心是变成个能住的，所以这个住成啊，变成这个心所住了，是你能住的心所住的一个境界了。这样讲有什么问题呢？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一则变成有能有所，能住的是你的心，所住的这个鼻端这个境界是你的这个所，能所这是一个分别心在哪里呀？这是第一层。再说的《金刚经》所讲应物所住啊，你要讲到真心的话，你要明心见性的话，应该没有所住，哪里都不能够住。所以说你别住成心所住的时候啊，你有所住，你有所住，这个是这个孙陀罗尊者呀、啊，他接着这个 可以通达这个那个圆通法门，但是我们初学的人呢，一在你这个摄心你就摄心不了，就算你摄心摄成功了，你住在这地方不能放弃了，你还是不能明心见性。所以是第三，这个第三句经文就是说，别人所住，别人所住还是不能够成就的。所以后面一句，云何或圆通啊？即使心有所住，还不能够明了真心，就是不能够度圆通的，云何这样子？怎么能够初学的人怎么能够得到圆通呢？手是叫这个舌是说法弄引文，开悟先成者，明句非无漏，云何或圆通？说法，说法是用谁说啊？用舌啊，嗯，说法就指的舌是啊。你用舌来说法，弄引温，引是音声，用声音说出来。文呢是这个，写出来就是文字，没有写出来啊，你这个声音呢，组成一句一句的话，能够听得懂，这也是文呢。就是弄引文呢，嗯，那你这个弄是，就跟现在那个这个传播的意思一样，传播是播送啊，啊，一般叫拨弄啊，拨弄就是把它啊，这个传，这个宣传出去啊，这就对用一个弄字来讲，你这个说法是弄的这个。音声文字，你说法离不开这个，离不开音声，离不开这个文字啊。那么这个当初啊，是富罗罗尊者，就是有这个说法这方面呢，来得了圆通法门的。因为富罗诺尊者呀，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大弟子当中，他是能够说法的，说法的说的最好，所以啊是说法弄引文。但是要了解开悟先成者呀，这个富罗奴他是能够开悟的了，不但开悟，而且证到圆通法门，成为这个欧罗汉了。要知道啊，他这个开悟绝不是这一生成就的，他是先成者呀。在这一生之前，他也不知道修了多生多劫了，是过去已经修成功了，到这一生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，他来啊，这个是成就的，实际上早就先成了。名句非五漏，这个第一句说是弄引文呢、啊， 那么这个三句名句呢，名句指的就是那个稳弄英文呢、啊、我们这个研究经文的时候研究这个字啊，这个字有的照它本意来解释，有的呢照它这个引申的意思来解释。在这里讲这个弄啊，因为是这个古人是这个注解说拨弄，拨弄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误解，你们为什么是拨弄这个拨弄那个。那么我们比较换一个方式讲的话，这个弄啊就是运用的意思或是使用、嗯、你这个说法说得好，你所使用的就是这个引申文字啊。那么这个引申文字呢就是名句，名就是那个一个名词，句是有很多这个名啊把它组成一个句子，一个完整的意思。非无漏什么呢？无漏是对有漏讲的，非无漏就是有漏的。那么这个名句为什么是有漏的呢？在那个韦时白发名门论里面讲，名句文身啊都是不相应刑法了。所谓不相应刑法呢，它既不是刑法，也不是刑所有法，也不是这个色法，与这些都不相应的。但是它有它的作用，你没有这些个法了，你就没，我们说话也好，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好，你没有这个名句的话，你怎么人与人之间你怎么沟通啊？所以它有它的作用，虽然有它的作用啊，它是不相应刑法，它是有漏法。什么叫有漏法呢？这个饮食饮地这个都有变化的，都有不同的这个啊这种这个情况。同样是一个这个名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喝茶，这个茶这个字啊，中国有中国字的写法，外国有外国字的写法，你读的这个茶的这个音声的话，各国读的都不同，所以它这是一个是随时随地它都是不同的，这是有漏法。那个其实这样的话不是无漏的话，你有漏法而想得无漏法，什么叫无漏法呢？真如本性就是无漏法。你想有漏的能够接得上无漏的话，这个很不容易啊，不是不可能啊。你说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的话，那释迦牟尼佛那说法说的那些的都是引申文字。那你是对于初学的人，那你这个就很难。所以是名句非无漏，云何获圆通啊？怎么能有这个？怎么能够得到圆通法门呢？这里我们要了解，这是叫学法门呐、啊。学法门是在讲修持的。我们不要因为哦，经里是这么讲，这个 凝聚纹身这个，这个，那我们就不要学吧，不是如此。这个佛法要解行并经的，解了解这个佛法这个理论呢，必得要这个研究明聚文身，研究这个佛法，听经或者自己这个看经，少不了的。就是我们念佛法门嘛，虽然是三根普被啊，不识字的人只念佛也可以啊，但是你能够识字，能够有这个能力可以研究经的话，还是要研究。不研究经这个理，教理不明的话，修持啊就比较难得多。就算那个不明教理，没有不识字，他没有能力来研究教理啊，他要跟善知识学，不能离开善知识，不能离开正法道场，否则的话他自己独立的修持也很难。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，所以他这是专门就这个修行来讲的，修行法门从这是讲。你讲那解释教理的话，那富鲁奴那个辩才无碍的话，今天之下谁能比得上他？我们学都来不及了，何况不学了更不行啊。下面是讲这个生食，吃饭但书身，非身无所属，缘非骗一切，云何或远通？这个当初佛大弟子，佛的大弟子之中，有这个优婆离，是从这个戒呀、持戒这个法门来得的圆通，证这个罗汉果的。那么这叫持饭，这个持是持戒，饭是饭戒，持饭讲的这两个字就讲这个戒律啊。这个戒律但属身，身口意啊，这个戒律啊，第一步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业啊，要能够约束好。这就属身了。除了书生以外，还要这个约束心理啊，那个戒不是那么简单的呀。有很多人说我守的是大乘戒啦，小乘戒只是讲这个约束身体不犯戒就好了。其实啊，这个大乘戒呀，这个身体也要约束，大乘戒是更严格，书生就是初步的。你这个讲戒律啊，这个就是约束自己的身体的行为啊，你这个行为守住这个戒律啊，杀盗淫呐、这个都是有行为的啊，不能犯。那么进一步的话呢，除这个行为以外啊，还有心理怎么了？看见那个杀盗淫的话，比如说自己去行为上，有没有那不必说，动了心就是犯戒了。 那么这里讲这个最基本的，那你戒律要书生这个约束自己的这个行为的，非身无所属啊，你这个行为是由身体表现出来的，你假如没有这个身体，你又说什么了？连这个身体都不存在的话，你要这个行为哪里表现出来啊？所以这也是啊，你这个持戒戒律啊，讲持戒讲犯戒，这个就是约束身，约束这个持戒人的这个行为，这个身体的，非身，这个假如说是没有这个身体的话，就无所属了，这两句是这个意思。第三句，缘非片一切啊，缘何或缘动？缘是原来，也就是本来，本来指的是非一片一切，你这个戒律约束身体，这个约束身世啊，这是叫身世啊，你约束身世这个戒律啊，本来就不是片及一切的。怎么片及一切呢？如果讲完整的来说，这个戒律除了身体的杀盗淫，这个属于身体这方面以外啊，还有妄语啊，恶口两舌绮语，这都是戒律上所戒的啊。在这个心理意业方面，这个贪嗔痴这些啊，在心理方面的呀，这个都要戒呀。所以这个口业意业就在身世以外了，身世就不能够普遍到这个口一而一了，何况讲的你真正修持的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呢、啊，都是要有八万四千法，就是要解决我们众生的有八万四千那么多的烦恼，那么多问题的。所以这个戒呀，本来就是不是偏一起，换句话说它是有限度的。你这样有限度的这个法门呢，要想得这个圆通法门，初学的人是很难办得到的。那必须要像这个优婆离尊者，他不知道经过多少生多少劫修持成功，在这一生遇到释迦牟尼佛了，这一生一次成熟，在这以前他长时间的来修持的，所以这个道理要了解。要啊，我们也跟前面那一条也是一样，也不能误会。虽然经文里面讲缘非片一切啊，但是我们学佛，你无论是哪一宗，持戒是这个修持的少不了的。这个任何一宗，持戒是基本的这个修持。因为你看这个书字啊，书生这个书字啊， 粗浅的讲讲这个树这个身体的行为，进一步讲也是树心的啊，心也要树树。这个树字呢是就是能够把这个身心都能约束起来，你才能够戒定慧，你才能够定因戒，才能够得定。所以这个是了不起的，没有这个树，没有戒律来束我们这个身心的话，你想修定那怎么行啊？这个树字就跟前面讲那个说法一样，说法用一个农字啊，农字是原始的意思，那我们就所以方便的好让我们好懂，我们讲使用讲这个农与使用就是还不相同的，使用人人都会使用，你发出声音来讲出这个文句来人人都会用，用到农的这个那个非有善巧方便，非有辩才无碍，他当不起这个农。农子是你对于任何事物一个人，农子最熟能生巧，普通人叫弄巧嘛，你弄得不好，弄巧成拙嘛，你弄得最巧最好的话，是最圆熟了，你才谈得上这个农子。所以经文这个字你不能多发挥，一多发挥占了时间了，但是我们要留。稍微要留心一下，这就是说说法也是不能少，这个约束身心的这个戒律也是不能放弃的。下面是讲这个意识了，神通本属因，何观法分别，念缘非离物，云何或圆通？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之中有一个是大目犍连，大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啊，那个是这个代表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其他的弟子都没有他这样的神通。什么叫神通啊？这个就中国文化来讲，孔夫子给他一个定义，先讲这个神字，阴阳不测之为神呐、这个中国文化讲这个山河大地一切这个物质分析到阴阳二气啊，把这个粗浅的物质分析的这个这种现象都没有了，分析到的只有一种气体，气体分成阴阳这两种，阴是暗的，阳是明的，明暗的两种气体，两种现象。所谓神的时候啊，阴阳这两种现象，从这两种现象都没办法测度出来，这叫神。通是什么呢？通是无碍的意思，一切都没有障碍。对于有形的物质物体，我们凡夫众生，你这个房屋这个门窗不开的话，我们就出不去进不来，这是这个物质给我们这个墙壁给我们挡住了，有碍了。再讲呢，这个没有物质，没有物质是虚空，应该是无碍了， 对我们凡夫来讲，虚空对于我们还是有障碍。如果说虚空没有对于我们没有障碍的话，那我们纵身一跳，我们就到虚空里边来来去去，我们在虚空随便的都可以行动自由了。我们站在大地上，我们离不开大地啊，不能随着我们意思到虚空里边去啊，那这虚空对于我们就是一种障碍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通的。所谓通的话，这一切有形的物质、无形的虚空啊，都能够通达。所以这个神通之中有这个神足通，神足通到虚空里面，不要乘坐飞机的，他运用是随便到哪就可以。所以这个神通指的有很多，但是这个神通啊，目前连这个神通啊，本俗因呐、啊，俗因是过去式啊，不是这一生才修，这一生就修成功啊，没有那回事。他过去多少生多少劫修持的，修持他还不是直接修这个神通的，这个我们不要误会了。神通是定功的附带附属品、副产品。换句话是，你有了定功，然后才有神通。没有定功，你神通出不来的。你不修定的话，只想修神通的话，那一定要走火入魔了。这个特别要了解。所以这里讲呢，当初目犍连他这个讲这个神通啊，本来是俗因呢、啊、他的因地在过去世修的、啊、这个何观法分别，摩揭连是用这个意识来悟入圆通法门。这个悟入圆通法门，它是这个从这个意识啊来得了这个神通的。这个神通啊，他过去是修得的啊，这一生才成就啊。何观法分别呢？法分别指的就这个意识。法指的就是那个法尘，有色声香味触落下来的这个假的影子。你比如说我们眼看各种那个色尘，看各种的颜色，各种的这个长短方圆的这个形状，看过之后就保留下来那种印象，那么这个佛法里把它叫做影子。那么眼识的法尘是这个色尘是如此，耳所闻的这个声尘也是如此，甚至于我们舌尝的味道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喝的茶，吃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什么味道，我们到明天呢还能记得，还能把今天的这个味道，这个还能保留下的这个印象，这叫影子，这个都叫做法尘。这个法指的法尘的分别呢，就是你第六识意识在那里分别这个法尘。整体来讲，法分别指的就是这个意识。那么这个第二句结合上面一句讲，目犍连那个神通啊，本来是俗因过去是修修来的，然后啊 在这一生才成就，与这个意识有什么关系呢？念缘非离无，云何或圆通？念缘呢，也就是指的这个你在那个法尘上所起的那个分别心呢，就是这个分别这个念头啊，指的就是第六识啊。这里讲只讲第六识，你要从这个唯识学来讲的话，那个识是识，念是念，那分析的更详细了。那么这就是指的第六识。你这个第六识念念都在攀缘呢，你才有这个，才有这个识啊。第六识要离开了这个，离开你所攀缘的那个法尘的话，那个第六识就不起作用了。就起不来了。换句话说，你第六识啊，这个攀缘法尘，你就有起这个第六识分别作用。离开了这个法尘呢，你第六识就起不来的，就没有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三句说，念缘非离物啊，非离物不是离开物才有的啊。你必得要离，你离不开无啊，离不开这个无指的什么呢？指的就是法尘。法尘虽然是没有形象的，但是有个影子，那个影子就是，有根尘这个收下来那个落下来那个影子。你第六识离不开那个，你一离开那个意识就不起作用了。像这么一种状况，你依靠这么一个不能离开物的这一个意识啊，来求圆通啊，那是办不到啊，你初学的人是办不到的。有这一条，我们接着之下修道的人、学佛的人就要了解了。现在有很多人啊，也就是某人有神通了啊，自己也想，我学佛虽然是，学这么久，我自己又得一个神通也好啊，要在这里你就知道，目前连那个神通。不知道学了多少时候啊，多少生多少劫才成就的，他是修定成就的，是绝对不能说我们学佛的话，你目的要修神通，那你这有这么一个心理的话，那就是邪知邪见。不错，在印度的时候，那个是古印度人也有。外道有很多神通的，无神通都有。他那种神通啊，靠不住，不能了生死。我们佛家讲这个第六，这个六神通叫无漏尽通，那才靠得住。其余的这个不必求那个，这个。首先了解要有定才能谈得上神通，没有定那个叫神通，一讲就是修了魔道上去了。二是无缘通的这个选择，前面那个十八戒除了一个耳根以外，其余都说完了。现在开始这个七大呢，就是地水火风空见识。 那么这个七大说起来呀，也在这个十八戒之内的。即使在十八戒之内，你为什么有十八戒已经讲了，为什么还要讲七大呢？这个经啊，讲那个法门呢、啊，一层一层的深入。这个十八戒前面呢，讲是这个就像那个树一样的，树枝、树干、树叶子。这个七大呢，是树的根本，它不同在那里。现在就是七大开始了。第一个呢是讲这个地大，若以地性观，兼爱非通达，犹为非圣性，云何或远通？现在呢，我们看这个，若以地性观。地性这个性字下边呢还有水性、火性、风性等等这些性字，要把它分辨清楚。这个性字不是讲的那个真如本性的那个性，真如本性我们现在凡夫众生都没有一个人能够明了的，都不认识。我们凡夫众生所认识这个性字啊，就是由于我们虚妄分别啊，凡情所见的所执着的这一个性。那么地呢啊，它有这个有坚固的这么一个性质，这么特性。水呢是有水的湿性，火呢有热性，风有动态是动性，是讲这个。这个性我们凡夫众生是由迷惑颠倒所这个所承认的这么一个性啊，这是假的。那么第一个讲这个地性了，这个地性就讲这个就讲这个七大种啊，也就是地大种啊，地性就是地种。这个地大这个地性啊，就是这个地的有坚固的、有阻碍的，这叫做地啊。那么这种有这种性啊，就是叫地性。地性观是什么呢？就是从这个以地大来用功。做一个观察这个对象，当初就是持地菩萨，持地菩萨他开始啊，在过去多生多劫以来啊，他自己讲的啊，专门在世间替人家了来那个平地的，这个地不平，他把外面呢从别处挑了这个土石把它平起来，这个地又凸出来的时候把它铲除掉，铲平了，所以平地就做这些平地的这些善事情啊，做了多少生多少劫了。后来遇见了一尊佛，告诉他：“你呀，只凭这个世间这个土地是 是不行的，你要凭你的心地。哦，这个他给开悟了，这一点破给他开悟了。这是持地菩萨从这个地性，也就是从地大来得了这个圆通法门。那么以这个地性啊，来用功夫来观察这个兼爱非通达了。地性就是兼爱的，它是兼顾它与阻碍的，这是地性。有兼顾有阻碍的这么一个物质物体啊，它就不是通达的。这个是有为非圣性，既不是通达了，它是个有为之法，有为的，有为的跟无为的相对待的。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凡夫众生一切都是有为的，你有所作为，你发誓做什么事情呢，都是生灭法。自古以来你是怎么样的这个英雄人物啊？你像这个秦始皇吧，这个把这个战国是六国都灭掉了，自己成为一个大一统的这个一个成就这么一个大业，应该是不得了的人呐。这是有为的啊。你看现在科学家他无论在哪个科学的领域里面，他的发明创造那都是了不起的，这个都是有为的。你这个有为的啊，都是生生灭灭的，在某一段时期啊被人家所赞美啊，被人家很羡慕很崇拜，过了一个时期啊就完了，没有用了，这都是有为的。那么你这个讲到这个地心呢，它是阻碍，它不能通达。从这个地心所这个就像持地菩萨吧，他给释迦那个平这个道路，这个行为这是有为的。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个这是善事啊，这个善事不管是怎么个善法，它都是有为法。有为法呢非圣性，圣性就是啊，就是指的那个那个无漏的无漏法。无漏法必得要通过无漏法才能够证到圣性，证到本性。你这个有为法啊就不能够证到圣性，你不是无为法。所以说有为非圣性，持地菩萨如果过去他没有经过 这个内证佛只是他，你要凭你的心地的话，凭心地就是无为法了。如果一直只是凭着世间土地，不凭心地的话，这个心呢，怎么能够圣性？怎么能够怎么能够通达呢？所以这个有为法，云何或云通啊？你初学的话，你想跟这个持地菩萨从那个地性用功夫啊，观就是用功夫，你这个是你没办法在这一生你不能够成就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
南极大地普遍就到家。